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十六节。以下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无谬无误，是神所默示的，是神透过圣灵吹过气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们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过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无依靠的寡妇。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使我们认识你的教会，使我们认识当初你如何借着使徒在地上建立合你心意的教会。今天同样的，求你光照我们，看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样式，也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忠心的顺服，按照你所设立教会的原则，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因此我们自己也被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都知道，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基督，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因为神透过他的话，在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的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教会同时也存在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之中，在这样子的双重的这个领域之中，教会属于神的国度，但是教会同时也在这个世界之中生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这个教会，它的目的就是神差遣基督，透过基督，借着圣灵，透过真理的传讲教导，使他的百姓属灵的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只有这一个目的，教会就是这个目的，使所有神的百姓 在救恩的里面渐渐的长大成熟。但是这个教会它又同时处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无法在现在的阶段把教会从这个文化经济这种环境之中脱离开来，所以教会必须处理这些世界上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教会就要在这个环境之中，它需要有建立一个治理的模式。这个模式之下，它不但是帮助教会在真理中能够渐渐地造就教会中的信徒，它也要治理管理一些根据外在的环境所产生的问题。那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问题跟现代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很像，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处理假教师的问题，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都一直在重复。第一章讲了假教师的问题，第二到第三章他跳到教会要如何建造的问题，第四章他又回到假教师的问题，讲到末世的时候要如何建造教会，第五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他又回到教会治理的问题，到了第六章他又跳到假教师处理的问题上。所以他有两个主题，处理假教师，还有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如何建立教会。而第五章的教会的建造的问题，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经文中他花了很长的篇幅讲到寡妇的问题。当然除了寡妇的问题以外，这段经文从五章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二节这整段讲到处理寡妇的问题，三到十六节，然后他要讲到教会要如何对待和处理教会中的牧师和长老，十七到二十五节，然后他在解释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社会上很多的奴隶，那种的社会制度下，奴隶制度是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处理仆人和主人如果都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面临的是不同的群体，那提摩太要如何的去建造这一群人，而且处理到跟当时的社会有关的这些的情形。这里最显著的今天的经文就是教会中处理寡妇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单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的刚开始，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教会人数大量的增加，但是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和治理的团队，所以他们忽略了需要照顾寡妇日常生活的供应。照顾寡妇一直是犹太传统，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当时犹太教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他们生活在讲希腊话的这个世界之中。犹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他们周五早上的时候呢，就派人到市场，然后到犹太人家里面去收集金钱还有物质，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把它收集出来，很多人奉献到教会。周五的晚上他们聚会的时候，因为周六他们是安息日，周五晚上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把金钱物品分发给教会中间的贫穷的人和寡妇，帮助他们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没有像我们今天在许多的地方政府有福利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所以教会就负担起了这个责任。 不但如此呢，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的寡妇呢，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度余生。所以呢，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寡妇回到了耶路撒冷，特别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他们也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教会就要负责去照顾他们。结果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之间就产生了纷争，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情形。教会要花很大的人力，很大的财力去帮助他们，要照顾他们生活的必须，他们需要住的地方，需要按他们的需要把金钱生活的物品救济他们。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承袭了犹太会堂的这个传统，要照顾需要帮助的贫穷人，特别是寡妇。当然这不仅是一个犹太教的传统，这更是旧约圣经中的教导。经文我就不去念了，在新约之中也有这样子的教导，今天我们读的启摩太书就是这样子。所以照顾有需要的人一直是教会的责任，教会的慈善的事工它一直是伴随着传福音的传讲，这是基督教成长的一个标志。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他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他就提出来了要如何处理教会所面临的照顾寡妇和童工、照顾牧师和长老，他提出了一个治理上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历代的教会都必须要遵守，这是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的主题。今天是讲到这段经文，特别是讲到对于寡妇的照顾。虽然这些中间很多的是跟当时的历史文化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从中间找到了那个原则。虽然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不需要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在美国也好，在其他的国家也好，民主国家都有这个社会的福利等等的，我们的退休金等等，但是中间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它在讲什么呢？从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他这段经文就告诉提摩太，你必须要有一个治理的原则，你必须要设立一个教会治理的原则，特别是教会在长大的时候，很多的会员加入教会的时候，所以你必须告诉提摩太要设立一个教会的治理的原则。我们来看这些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是第一到第二节，教会必须要认识有一个最普遍的全面性的治理的原则。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也不是政府，它不能用公司和政府的方式去执行这个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目的我们不要忘了，它是要弟兄姐妹所有的成员在救恩上成长，只有这一个目的，它不是公司，它也不是国家的组织，这中间一个最大的不同。第一到第二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所以他设立了一个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中的一般性的原则，就教导提摩太，提醒提摩太，等于是从前文做了一个转接点。前文是什么？十六节，十六节说你要谨慎 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提摩太最核心、最轴心的目的，是他自己必须要非常小心他自己在教导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救恩关系到他的自己的教导，他必须要在他教导的这个上面成长，同时听他的人也受到他的，也能够救听他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不是说提摩太没有得救，不是说听他的人没有得救，而是这些人必须要在救恩上长进，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他把教会分成了四个群体：老年人、少年人、老年妇女和少年妇女。提摩太在这边讲的时候，一直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一两节，前面这两节的普遍的原则的时候，有一个字一直在重复，有没有看到？劝，一直要劝他们，劝他们。这个劝的意思是鼓励的意思，是勉励的意思，带着一种纠正的意思。那这些人为了要在成圣的路上长进，提摩太免不了一定要指责，不是说指责，劝勉鼓励他们，指出他们一些错误，他才会长进。所有的长进都是在错误之中成长。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我们会读错，慢慢的长进就是我们在错误之中慢慢的学习，慢慢的长进。提摩太也一样，他也需要长进。那但是提摩太的责任是要建造这一群的人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要劝他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指出别人神学上的错误、生活上的错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特别是提摩太这样年轻的一个牧师，他大概可能还不到30岁，他怎么去劝勉那些比他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看到提摩太年轻，他们可能很不服气，瞧不起他年轻。所以前面已经讲了，不要让人轻看你的年纪轻。年纪轻的人什么问题呢？年纪轻的人通常也不会服提摩太，因为通常年轻人，一般的年轻人在言语上他不喜欢别人管他，不喜欢有一个高于他的权柄来指责他。年轻人通常的问题是狂妄自大，认为他们自己懂得比提摩太懂得比任何人都多，半瓶水的神学、自以为是的道德的观念带来了许多骄傲和自负。那这种呢，是提摩太需要面对的。当你年轻的提摩太要教导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要劝勉他们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字叫鼓励他，叫提摩太不要动了怒气。当你指出一个人错误，就好像你把他的眼睛里面的那个木屑拿出来，中马天说这是需要非常高超的医术的人才能把对方的眼睛中的一颗刺拿出来，否则我们的粗暴的感觉，一个手指伸进去眼球都爆出来了。所以提摩太必须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这是提摩太他本身在侍奉中的一个操练，非常困难的事。所以他需要操练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但是保罗指出了一个原则很重要，他说你要把这些人看成是家里面的成员，年老的男人把他当作你父亲，年老的女人妇女把 她看作是你的母亲，比你年纪轻的，跟你差不多的年纪大的看成弟兄和姐妹。所以教会第一个，它是一个家庭，它不是政府，它也不是公司。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跟所有人相处的关系，应该是用家庭的关系第一个来看待。如果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我应该要如此，如何帮助他。有一年，在就是前年COVID-19 的时候，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美国教会 RP 教会的美国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RP 的神学生他念完了神学，他要回中国大陆，结果他到了洛杉矶的机场，他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他和他太太带了三个还是四个小孩，有七个箱子，他希望中国这边的教会能够帮忙他找一个暂时住的地方。然后知道那个时候 COVID 刚刚发生，大家对这个病毒都非常的紧张。结果这个美国的牧师他想说，这是说中文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我一想，要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洛杉矶机场，我开一辆车子恐怕还不够，恐怕要两个 van 才能装下他七个皮箱，两个大人，四个小孩。那小孩是不是还要有那个这个 baby chair 这种情形，非常的困难。但是后来想说，如果他是我的兄弟姐妹的话，那我绝对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你。所以这就是教会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在那边有困难了，他打电话给他在宾州的教会，宾州的教会就把他当作弟兄姐妹看待，打电话给这边的 RP 教会，这边的 RP 教会又打电话给我们。所以整个教会是以家庭成员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说，很抱歉，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做，因为你这个牵涉到太大的这个人力财力，你要找地方住等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家里面的成员看的话，你立刻会教会有责任要去帮助他。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处理教会的成员的时候，你要以家庭的成员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这是第一个原则，普遍的原则，要认识教会普遍的原则，是以家庭的原则来处理所有教会中的事情。第二个原则，保罗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他开始对寡妇的问题做了一个这个特定的处理，他把寡妇作为了一个分类。那这一段经文虽然跟我们现在我们不没有这些问题，实际上要处理的这些寡妇的问题，但是这边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是今天的教会需要学习的，就是教会有许多要服务的服侍的对象，需要关怀的对象。首先我们需要认识需要被服侍的这些人，他是哪些人，你必须要认识他。这是保罗在这边做的，他把这些需要服侍的寡妇他做了一个仔细的分类。也换句话说，我提摩太必须要对教会里面的成员非常的清楚，从第三到第八节他说要把，也保罗就是说，你要把这项巨大的事工做有组织有计划的规范和安排， 当时罗马和希腊的法律规定，妇女的如果他们他有嫁妆，他们嫁出去的时候有嫁妆，那这个嫁妆呢是跟随这些妇女的，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呢，这些嫁妆呢就会跟随这些妇女，一个就是留在夫家，或者是她回到她的娘家，所以这些她的嫁妆就是给她的年老，如果她是寡妇的话，她的生活的所需要的，政府没有提供任何的社会的资源福利。但是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可能很多的寡妇她都这些嫁妆不够去维持她的生活，而且这些寡妇通常她们都不具有她自己独立谋生的能力，所以她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她们就需要以弗所教会的帮助。但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些被帮助的对象他们都是教会聚会的成员，这边他不是外面的这些的慈善事工，而是对教会内部的会员的肢体的照顾。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提摩太要认识这些妇女的背景、家庭、他们属灵的生命的情况，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教会的关怀的普遍原则，教会必须认识要服侍的对象，教会也有责任要关怀照顾教会的成员，他必须是一个在教会参加聚会的成员，教会才有责任去照顾他。当然教会之外的要去照顾他，那是个人的关，要不要去照顾他的关系。但是对于教会的本身来讲，这边所讲的不是教会以外的慈善事工，而是教会内部的教会成员的关怀和帮助。保罗把寡妇分成两类，需要教会照顾的真正的寡妇，第一个是第四节第五节，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教会不需要照顾的寡妇，虽然她是寡妇，教会没有责任要照顾她。那这些寡妇是第一个有家庭的寡妇，家庭要来照顾这些寡妇。第二个，第六节讲的好宴乐的寡妇，换句话说，这些属灵生命差的，教会没有义务照顾他。你去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你怎么判断这个人的属灵生命他是好宴乐不好宴乐呢？你怎么知道他回家以后整天在看电视呢？你不知道，除非他告诉你，说好宴乐的寡妇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提摩太必须要非常了解跟他们建立关系，他才能够作为这两种寡妇的分类。那什么是真正的寡妇呢？真正寡妇是第五节所描述的，独居无靠的，仰赖神的，祷告神的，他们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他们的心思意念一直专注在教会的神的国度的，换而言之，他们是敬虔爱主的真正的基督徒。虽然有许多基督徒他在教会聚会，他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这个爱主的他也是教会团体的成员。所以保罗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分类出来，然后把这些人呢有系统的登记在名册上，然后教会呢有这个责任要照顾他们，而且照顾他们是他们的一生的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饮食都要受到照顾。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并不是讲说那些其他的寡妇就不要关心他，不要照顾他， 不是的，保罗是说教会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要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点讲的不是教会肢体以外的关怀和慈善事工。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适用在当时的教会，也可以适用今天的教会。如果不在教会聚会，不属于教会肢体的人，就不在教会的照顾范围之内。那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照顾非属教会的成员，这边是讲到教会不要花长时间的财务和人力上的帮助去投入在这个非教会成员的人的身上，而是个人他要如何去关怀照顾教会以外的人或其他教会的肢体，这是好事，这也是鼓励要做的事。但是这边不是在讲个人去照顾某某肢体的事，而是讲到教会。这是第一个原则，不在教会聚会，不属于教会肢体的人，就不在教会的照顾范围之内。这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家庭有责任照顾家庭的成员。当然保罗这边讲的是寡妇，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延伸，用这个原则看到每一个家庭他 有责任要照顾自己家庭的成员。那保罗在这边他重复了好几次第四节还有第十六节。所以如果一个有家庭的寡妇，教会不会帮助他，要家庭负起责任，家庭成员 有责任照顾自己家里面。为什么？第一个，蒙神喜悦。保罗这边讲蒙神喜悦，若寡妇有儿女有孙子有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则行孝，报答恩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保罗认为在自己的家里面的人照顾家里面的这些老人照顾寡妇是蒙神喜悦的，因为这是一种敬虔的操练。只要你真正的照顾过家里面的老人或者是某些需要的人，你知道长期的照顾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它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亲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但是这是蒙神喜悦，在这种的照顾之下操练了我们讲到诚实、动怒、耐心、苦读等等，都在这种照顾的之中他可以得到操练，所以他是蒙神喜悦的。第二，与自己救恩有关，刚刚讲的很像一样的蒙神喜悦的原因。第八节说，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这个真道就是信心，就是福音，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自己家里面的人你不去看顾，你的基本上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救恩就出了问题。即使你在教会里面聚会，即使你是基督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可连累教会。第十六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所以提摩太必须要很有智慧，他必须要决定教会的这个资源要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哪些人身上。当时很多人会批判他不公平等等都会出来，所以对提摩太来讲，这种的教会的治理的本身是他自己属灵生命的操练。好，这样讲到第二个原则是家庭有责任要照顾自己家庭的成员。第三个， 基本原则，教会必须照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真正有需要的你需要照顾，即使你觉得很不方便，你需要开两辆车到机场帮他找地方住，还要帮他解决，因为他英文不好，还要帮他解决这个飞机票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他知道我们很软弱，结果那位弟兄他在第二天他就自己他打电话给我，我跟他讲，我说我建议你不要离开机场，我说你一离开机场，一出了机场以后你再去交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机票，你最好的就是留在机场一直跟他们交涉。结果他就到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好像他把他的那个机票重新买了机票，从那边就直接回去。所以他回去以后他说很感谢我这个建议很好，本来说他要住到洛杉矶的教会，我说你住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几个月以后你才能够回到中国大陆。我看主也很怜悯，大概我也没有那种大的度量真正想到，我说哇这个要下去的话我必须要开两辆车，要大费周章，要帮助到什么时候，主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他回中国大陆还写了 email 感谢我们对他的建议。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说有一点，他说那个我们要提出来看的，就是那些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死的，这些人你不要去帮助他。什么是好宴乐？就是过度的放纵他身体的欲望，他沉迷和追求在今生的一些的事物上，一些享受上的人。他说这样的寡妇虽然他身体是活的，但是他属灵上是死的。注意哦，这些是教会的成员哦。提摩太要告诉他们说，对不起，教会以前帮助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在教会的帮助的行列。你想这批人会继续留在教会吗？所以提摩太要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去在这种事情上告诉他们说你要扭转回来，你要不要把你好宴乐的这种的习惯扭转回来，丢弃那个样的生活。好，那教会还是可以帮助他的。所以这中间虽然这是一句话，但是中间有很多的属灵的事工要去教导这些的基督徒的。这是提摩太最难面对的事工，让这些人看到他们生活的这种的模式是一个错误的模式。而且这个标准到底是切在什么地方很难去判断，所以提摩太必须要有同工，他也需要祷告，他也需要有智慧，他要先把制度定出来等等。那么今天呢，许多的人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他会利用教会的爱心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便利，特别是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来到美国，他们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立刻面临的很多的言语什么上面的问题，他们别人就告诉他你最好就到教会去。而他们来教会的目的只是要得着这些短暂的帮助，而不是真正的来认识神、渴慕神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也许中间神带来一些他们会渴慕神、真正需要神，但是他们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并不需要，他不愿意成为教会的肢体。那教会是否有责任用教会的资源去帮助这些人？这是教会 需要认真思考。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很热心去做这些慈善的事工，把很多的人，只要来中国大陆留学的人，从国外来这边留学的人都接到教会去。但是你往往发现，等到这些人他们熟悉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所以教会需要很有智慧，你是不是要浪费教会的资源去帮助这些人？这是我们教会需要思想，每一个教会需要制定他自己的原则。今天提摩太这边，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所照顾的对象，你需要把他们分类出来。再接下来，提摩太说要设立一个管理的体制。第九节到第十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人的妻子，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行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九到十节是讲到一个当时很特殊的一个团体，是寡妇的团体，他们年纪超过，已经到了六十岁，然后他有很好的名声，很近前的。这些人，保罗叫他登记在名册上，他要成为教会的同工，所以他们是服侍教会的人，而教会有给他们金钱上的资助，他们的余生都在教会的里面服侍教会。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你要更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属灵的生命，而且要把他们的名字登在这个册上。这是第三点，同工的寡妇，保罗说你必须要设立一个管理的体制。这个管理的体制的背后牵涉到教会对这些人属灵生命的了解。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需要被分辨。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意愿要来出来服侍，保罗说你就不要让他们出来服侍，否则就废弃了他当初为要出来服侍教会所做的承诺。我在想，当时的教会可能你出来服侍，他要宣誓，要起誓，说他要全心投入教会的侍奉，所以教会成为教会的同工。保罗希望这些人出来服侍，他就是甘心的、持续的，不要做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他的心不专注在服侍上，顺从本性的欲望。他这个顺从本性的欲望，就是他在属灵的习惯上的一种闲懒。这种闲懒是在他教会的服侍上会产生的，在他日常生活中产生，哀家闲游，说长道短。说长道短，英文就是 gossip， 好管闲事 ，busy bodies， 本来没有事的，他搅一搅，搅出事来了，说些不当说的话。那这些都显示出这些的年轻的妇女是不认识福音真理，不受圣灵约束，对神的话不警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保罗说，这些年轻的妇女呢，还是叫他们去结婚，在家里面去操练他的属灵的生命，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而且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已经听信了那个假教师的教导。最后十六节讲到第四个原则，要重视教会资源的管理。信主的妇女家中若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所以 这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最结尾的时候，他把普遍的原则说出来，提摩太和所有的教会要看守好教会的资源，人力的资源和财力的这个资源不要浪费掉。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这是非常难处理的事情。那提摩太怎么处理？他必须要一直仰赖神的恩典，他必须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越来越长进。这中间他处理不好，可能造到成为教会的分裂的一个原因。所以教会在许多的事物上的处理都要需要非常的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做，当我们靠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带领他的教会前进。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在建立他的教会，全身都靠他联络合一，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有的时候他会把人带来，有的时候他会把人带走。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主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学习到属灵生命上的操练，在救恩中不断的长进，那么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的核心，教会事工的轴心，在救恩上长进就可以成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在教会渐渐成长的时候，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也需要你赐给我们能力，也需要我们教会所有的肢体都能够渐渐的在这些教会的事工之上，在我们家庭照顾家庭成员的上面，都能够在救恩之中渐渐的长进，明白你的福音，使福音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之中合你心意的生活的样式，使我们在你的救恩之中，在你的恩典之中不断的长进。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